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欧盟执委会主席访基辅，称乌克兰将踏上入欧之路。又尴尬，孙春兰上海督战再遇市民喊流抗议。广州疫情再起，11区全员核酸，地铁站关闭。Matter 制止俄黑客，美斯发布制裁俄寡头及网络犯罪。世卫制定乌克兰发生化学袭击应急计划。已经对普京两个女出手，美欧下一步出现困境。重磅，一个新反党集团呼之欲出。邓伦被封杀近一个月，经营火锅店又爆被罚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欧盟执委会主席访基辅，称乌克兰将踏上入欧之路。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最高外交官8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表达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就乌克兰加入欧盟一事传达正面信息。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乘搭火车抵达基辅后，话俾现场媒体知，佢此行是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传达一个关键信息，乌克兰将踏上加入欧盟之路。冯德莱恩话，欧盟理事会通常需时几年先会接受加盟申请，但乌克兰在一两个礼拜就做到了，我要求尽快推动这件事。我们的目标是在今年夏天向欧盟理事会提出乌克兰的加入申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满6个礼拜，冯德莱恩表明会支持基辅成为摆脱战争的民主国家，而欧盟和其他各方亦将提供相关帮助。随行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就说，他们此行传达的信息是乌克兰正掌控本国领土，而基辅政府仍掌管国家。又尴尬，孙春兰上海督战再遇市民喊流抗议，我们要饿死了。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近日在上海社区视察那时，再次遇到市民喊流抗议事件，当地民众隔楼呼喊，没菜吃了，我们要饿死了。不过孙春兰似乎充耳不闻，直接走上车。目前当局实施的极端管控措施已引发严重的次生灾难和人道危机。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4月2号至8号在上海调研，他要求上海当局按照中央部署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期间孙春兰等官员先后去到黄浦区、静安区、浦东新区等地的居民社区视察隔离情况。据当地市民拍摄的影片显示，孙春兰等官员站在上海黄浦区顺昌路一个十字路口处，当地官员正是恭敬地向孙春兰汇报疫情。当孙春兰等官员去到上海嘉定区皇家花园幼稚园门口视察那时，当地小区居民呼喊声此起彼落。作为北京督导疫情的特派员，孙春兰已经多次视察疫情重灾区，而上述他所遇到的尴尬喊流事件已经不是首次。习近平当局近日亦因上海官员不担当、不作为、管理不严而杀鸡儆猴，处置了5个人。广州疫情再起，11区全员核酸，地铁站关闭。广州市再度拉响疫情警报，自4月8号起，全市11个区再度进行全员核酸检测，白云区再度封控，广州地铁8个站点关闭。4月8号、9号，广州市白云、越秀、荔湾、海珠、花都、从化、番禺、南沙、黄埔、天河、增城共11个区全部发布通告，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广州地铁通报，自4月9号起，地铁2号线三元里、飞翔公园、白云公园、白云文化广场、8号线上部、 聚龙、石潭、小平共八个站点停止对外服务，列车不停站运作。白云区自9号起至4月15号强化管控，网吧、娱乐场所、电影院、健身房、大型商场不包括生活超市、批发市场、而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除外等全部暂停营业，大型会议、培训、演出等暂停。白云区所有学校改为线上授课，白云区封控区、管控区餐饮场所全部暂停营业。广州民众为突如其来的新一轮管控哀叹话，一觉醒来地铁停，住的亦封，出不到去，自己屋企被圈入去。一大早仲未瞓醒就听到有人喊话全民核酸，还有网民抱怨等候核酸检测的大排长龙，人山人海排几条长队，而且都贴住膊头仲保持距离。根据官方通报，4月8号广州、深圳、佛山、湛江都出现疫情，网民纷纷议论北上广深接连沦陷吗？都是大城市。Matter 制止俄黑客，美司法部制裁俄寡头及网络犯罪。继美国司法部制裁俄国网络犯罪后， Matter 公司4月7号公布了与俄罗斯、白俄罗斯政府有关联的黑客组织手段，其中包括冒充记者、独立媒体新闻、转载俄罗斯官方观点，还专门盗取乌克兰军人脸书账号，张贴呼吁投降的贴文，并设立大量假账户检举批评俄罗斯的贴文。据 CNN 报道， Matter 发现了一个与白俄罗斯有关联的黑客组织贴文枪手，专门针对乌克兰军队人员的脸书账号进行盗用，假扮账号主人张贴影片，又呼吁军队弃械投降，而 Matter 已经禁止了这些影片的分享功能。虽然这个组织并没有成功接触很多乌克兰民众，但他背后的金主可以追溯到美国对俄制裁名单上的人士，这个让很多真正的记者或社运团体的社群账号遇到很多难题，例如一些征求物资募款的粉丝专页都在没有南欧认证的情况下被检举下架，而要拿回账户相对困难。4月6号美国已首次对俄罗斯寡头提出刑事指控。据大纪元报道，美国司法部长加兰说，我们宣布司法部采取几项行动，以瓦解和起诉与俄罗斯政权有关的犯罪活动。我们宣布的第一个行动是公开一份指控俄罗斯寡头马洛费耶夫违反制裁的起诉书。马洛费耶夫是俄罗斯的知名富豪，一个媒体集团董事长，和普京和俄罗斯东正教会关系密切。被起诉的理由是他为推动克里米亚分离主义提供资金，为已宣布独立的顿涅茨克共和国提供物资支持，以及试图逃避美国制裁等等。加兰还说，我们的第二项行动是捣毁了一个由俄罗斯军情机构，通常被称为 GRU 所控制的全球僵尸网络。俄罗斯近期曾利用类似手段对乌克兰发动网攻，而这次被美国捣毁的僵尸网络尚未被投入使用就被美国瓦解。世卫制定乌克兰发生化学袭击应急计划。世卫组织的欧洲区负责人7号说，该机构正是为乌克兰可能发生化学袭击制定应急计划。之前美国政要曾强烈警告说，俄罗斯可能在乌克兰动用生化武器。据路透社报道，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在乌克兰利沃夫举行的一次简报会上说，目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无法保证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不会恶化。他说，世卫组织正是考虑所有情况，并为乌克兰人民可能遭遇的各种困境制定应急措施，从持续救治大规模伤亡到化学袭击。 克鲁格冇就有关应急计划提供更多细节，但佢话世卫正系同欧盟协调，对来自乌克兰嘅患者进行分类，并安排将佢哋送往欧洲接受治疗。今年3月21日，拜登喺同部分美国商界领袖会晤嗰阵话，俄罗斯总统普京自称美国喺欧洲拥有生化武器，又称乌克兰亦拥有生化武器。这个是他正是考虑使用这两种武器的清楚迹象。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亦曾公开表示，我们仍然相信俄罗斯也许正是计划对乌克兰人民使用化学或生物制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俄罗斯一直声称不会攻击平民，但越来越多证据显示，俄军在马里乌波尔和布查镇等地方都曾屠杀平民。已经有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指控俄罗斯犯下大规模战争罪行，尤其布查发现大量平民被杀害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变得难以为继。同时人们亦开始担心莫斯科当局为迫使乌克兰屈服，下一步可能会采取更加恐怖和更大杀伤力的手段，不排除动用生化武器的可能性。国际社会曾在1975年和1997年先后通过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严格禁止任何缔约国家研发生化武器。有将近200个国家政府签署这两份公约，而美国、中国和俄国都是缔约国。已经对普京两个女出手，美欧下一步出现困境。因为俄军残杀乌克兰平民，美欧再发动新一轮经济金融制裁俄罗斯。美国和欧洲决定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两个成年女儿，多年来一直远离公众视野、处于保密状态的普京家人，顿时成了各界瞩目焦点。而随着欧美大国对俄罗斯推出新一轮制裁，影响层面和简单的选项明显已用尽，接住落嚟应该点制裁，各盟友之间已出现分歧。白宫6号话，将制裁普京和前妻所生的两个女。财政部确认两人的姓名是卡特琳娜和玛利亚。财政部说卡特琳娜是技术主管，她的工作支持俄罗斯政府和国防工业，而玛利亚就领导一项获克里姆林宫资助的国家基因研究项目，并由普京亲自监督。一位美国官员说，制裁矛头指向两个女，目标是针对普京的个人财富。普京的很多资产都藏在家人手中，这个就是当局锁定他们的原因。普京的两个女是同前妻什克雷涅娃所生，两人在2013年离婚。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玛利亚在1985年普京前往德国担任 KGB 官员前出世，卡特琳娜1986年生于德国。黑宫传记指他们母亲说，普京非常爱女儿，总是纵坏他们，我不得不教育他们。普京的二女卡特琳娜在莫斯科大学任教，由于两个女儿一直保持低调，以致很多俄罗斯人都不知道他们的长相。普京在2020年10月受访那阵承认，他喜欢和孙仔孙女交流，但出于安全原因，他不喜欢公开自己的家人。普京在2015年曾表示，他为女儿自豪，他们继续学习和工作，精通三种欧洲语言。他说他女儿没有参与商业或政治，并坚称他们住在俄罗斯，从未在其他任何地方寻求永久居留权。而随着西方大国推出新一轮制裁，以应对俄罗斯在布查屠杀乌克兰平民事件，跟住落嚟应该点制裁，各盟友间已出现分歧。美国一直在度推动欧洲盟友对俄罗斯加大施压，同时试图确保对抗普京的联盟不会破裂，但要维持这种平衡只会越来越艰难。 重磅，一个新的反党集团呼之欲出。各种迹象显示，习近平对孙力军政治团伙已经作出最严重的政治定性，反党集团，并剑指孙力军背后的江泽民、曾庆红集团几大头面人物。3月31号下午，中纪委网站发布通报，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在通报中有一个说法值得注意，就是危害党的集中统一。对于孙力军政治团伙的主要人物孙力军，中纪委在通报中痛批他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操弄权术，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乘火作势控制要害部门，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危害政治安全。相比之下，孙力军是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而傅政华是危害党的集中统一。这两个罪名在两人的通报中都占据很大分量，也是重要的政治定性。当然，孙力军的罪名比傅政华更为严重。官媒《人民日报》在3月21号发表文章，党的团结统一是走好赶考之路的关键所在，其中描述针对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严重错误。相比之下，孙力军是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而张国焘是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孙力军竟然比张国焘多了个严重。有观察认为，中纪委在通报中已经将孙力军政治团伙和当年的张国焘画上等号。换句话说，中共对于孙力军政治团伙的政治定性，就是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那孙力军一个小小的公安部副部长，能够将这个罪行画等号吗？显然不可能。习近平真正指向的是孙力军背后的政治势力，亦即是江泽民、曾庆红集团几大头面人物。对于孙力军和他幕后势力的斗争，已经被习近平视为一次新的路线斗争。邓伦被封杀近一个月，经营火锅店又爆被罚款。大陆当红男星邓伦上个月被中共央视新闻等官媒爆偷逃税，被追缴并罚款1亿600万元人民币，随后冇晒手上所有代言，社交账号全被封锁。而近日佢投资嘅火锅店被爆遭当局罚款，再引起热议。4月7号，大陆天眼查 App 显示，火社火锅关联公司北京火社餐饮管理公司被北京东直门街道罚款400元，虽然罚款金额不大，但让邓伦一落千丈的形象雪上加霜。据称被罚的理由是毁坏使用，因火锅店面摆放了4个亚克力广告牌。火社火锅由邓伦和发小郭家希共同创立，郭家希是火社火锅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股东，公司股东还有邓伦的经纪公司北京浩瀚星盘影视传媒文化有限公司总裁龚玉涵。据绿媒网易报道，邓伦3月15号被通报罚款过亿后随即被封杀，3月29号又接到首张民事起诉状，他被合作过的品牌方起诉，要求退还1280万元代言费，并支付违约金480万元和53万7000元的经济损失、诉讼费和律师费等等。邓伦早前被爆偷逃税后，和他合作过的品牌都陆续宣布解约，但没有在第一时间表示追回代言费。现在有网民粗略统计，邓伦合作过的品牌有10多个，其中还不包括新签的代言和一些其他商演方面的合作。报道说，经估算，邓伦的赔偿金额至少有3亿元，除了要及时缴纳上亿罚款，还将面临接踵而来的诉讼，即是说和他合作过的品牌方都可能走法律途径向邓伦索赔，包括代言费和违约金。 邓伦被封杀不到一个月，而家又传出最新消息是因火锅店被罚款，似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引起好多网民感慨真是惨，真是全面封杀。有网民详细查阅资料后发现，邓伦的火石火锅被罚款发生在一月，却在邓伦被爆偷逃税被封杀近一个月后被挖出，质疑有人故意带风向落井下石，打倒仲踩一脚，就好似钢琴王子李云迪爆出嫖娼事件被封杀后，他父亲李川的公司随后亦被调查，并被强制执行缴纳逾280万元的罚款。中共官方去年以来对娱乐圈进行整肃，实施所谓的清朗行动，将处罚多位艺人都上升到政治高度。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